大家好，今日是4月22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以色列十四频道的独家情报显示，谈判卡在了一个最致命的环节。伊朗地堡入面埋藏住970磅 60% 的高浓缩核材料油，那个是什么概念？这些原料距离做出11枚核弹只是差最后半步的提讯了。美国的要求是全部运走或者是就地稀释，不准伊朗保留任何离心机，不准再有任何的研发。最荒谬的是伊朗高层的严重误判。第四频道了解到，外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加利巴夫两个人其实都想签协议，但是呢最终拍板的是革命卫队的司令瓦希迪。瓦希迪却坚信川普在虚张声势，他告诉属下听，只要拖下去，美国人自己就会放弃。瓦希迪这个判断将会决定9000万伊朗人的命运。同一时间，美国退役四星上将基恩在霍士新闻专访当中直接对参与谈判的伊朗高层放话，话现在美军在这个地区的空中力量是几周之前战争刚刚开始那阵的几倍。如果你不肯签，我们会直接追到你个人的头上，所有人都走不了。那个时候你们每个人的第一要务就变成他怎样保住自己的性命。川普威胁要将伊朗军返去石器时代。基恩上将更进一步说要针对伊朗谈判代表的个人。面对这种压力，瓦希迪还认为美国在虚张声势，在过去的24小时还发生了三件事。第一是美军空中物流超载，14架 C-17 全球霸王战略运输机满载重型装备飞越欧洲，直扑中东。第二，美军死神无人机出动，这头怪兽每架造价2.4亿美元，能够在50000英尺的高空连续飞行24个钟以上，目前正紧盯住整条伊朗海岸线和所有的导弹阵地。第三就是最致命的底牌，部署号航母配备的雷射武器正式进入实战部署。这款武器到底犀利在哪里？伊朗过去靠拢就是廉价的无人机，造价只有几万美元，能够靠蜂群战术。美国和盟友却要出动起码几百万美元一枚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现在雷射武器上阵了，天上飞来一架无人机，雷射就会销毁一架，成本只是一个电费，每次不到1美元。只要有电，弹药就是无限的。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底牌彻底被废了。美军在海上封锁已经令到伊朗每日损失4.35亿美元。短短的8日时间，34亿美元灰飞烟灭。伊朗高层面对着定点清除的威胁，经济在崩塌，石油正在挤压，德克兰手入面晨早已经没牌了。那个川普的目标呢，可不只是伊朗那么简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上个礼拜其实呢已经直接点名说，美国拿下德克兰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北京。果然，川普最狠的一手今日亦都出现了。美国司法部宣布，从巴拿马引渡伊朗籍的军火中间人雷扎丁达尔到西雅图受审。丁达尔11年前在中国西安设立纺织公司新港采购，从美国买军用的声纳系统部件先运到中国，再透过中共的掩护运往伊朗。这宗案呢，11年前就已起诉，美国等在他整整11年的时间，偏偏却选在川普访华前夕将人捉回去本土。美军又刚刚在伊朗外海夺取了一艘从中国运导弹关键原料的黑船，川普人证物证现在已经都在手了，已经准备好一份能够甩在习近平脸上的证据清单了。在前面提到的部署号航母上的雷射武器，不要以为这个只是来对付伊朗的，伊朗只是练兵场，美军真正要对付的无人机蜂群大国其实是中共国。美军在伊朗演练的围堵、拦截以及测试的实战数据，最后会悉数应用在台海和南海。那个看清楚川普目标的北京最近也都在蠢蠢欲动。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革命卫队的头头瓦希迪会在最后一刻低头吗？还是会硬扛到天亮？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判断。下一条呢，我们来谈一谈日本的地震。日本官方刚刚发布一个警报，警报级别极高，历史上只拉响过两次。究竟哪些地区已经进入了红色倒数时间？华人该怎样避险？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信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 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这个亦正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博士新闻报道，美国海军扣押伊朗货船托斯卡号的最新细节近日传出。托斯卡号是从中国出发的，船上装载着用于制造弹道导弹的化学品。记者说，北京在暗算我们，川普总统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美国这次精准扣押直接切断了伊朗导弹重建的关键供应链。对此川普总统回应说，这个或者是来自中国的礼物，我本来以为同党魁习近平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不过没关系，战争就是这样。据 BBC 披露，中共正在幕后扮演着不可告人的角色。北京已经在亚曼湾部署排水量达3万吨的巨型情报船辽王一号，即其监视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驱逐舰和战斗机，收集关键电子数据，并及时回传给中共。更糟糕的是，中国极有可能向伊朗提供先进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使德克兰拥有击落美国直升机、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工具。美军在印太司令部表示，他们对无国籍的受制裁邮轮进行的登船检查和海上拦截，并绕过了复杂的交涉，直接动用特种部队接管。托斯卡号是在前往亚洲的途中被截获的，而美军此举实际上是没有警告所有潜在买家，只要敢接单，货和船都可能在公海上被归零。无论你航行到世界哪个角落，国际水域都不再是被封港。事实上，这种交易在先前早就有过。2018年的孟晚舟事件就是个例子。中共不会告诉市民知孟晚舟为什么会被美国政府盯上，因为孟晚舟欺骗汇丰银行拿美国产品偷偷同伊朗交易。伊朗一日生产石油400万桶，国内的储油能力是9000万桶，而其大部分的产量主要是输往中国。但是在两日内，伊朗境内的储油设施就会全部饱和，油井将被迫停产，井下的压力平衡亦都会遭到破坏，导致地下水和天然气大量倒灌。井内还会形成蜡状沉积物，堵塞抽油管道，从而使油井几乎无法重新启动。想要重启，可能需要10几年的时间，投入以及天文数字般的资金。这个就好比一个人的血管被冻住了，就算心跳中，血液都流不动了。在伊朗政权如果想要自救，就得求和。正如川普总统最近在采访中所暗示他，如果你不在谈判桌上，那个你就在被拦截的名单上。他现在离那个最后期限只剩低不到24小时，全世界都在盯住德克兰或者北京会不会在最后一刻做出妥协。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会妥协吗？欢迎留言。另外，让中共方面感到大为紧张的，还有14号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仪式上的罕见强硬表态。他表示，对伊朗的行动不会结束，直到极端政权被取代为止。这是以色列首次公开将政权更迭作为明确的目标。过去，以色列官方大多是强调打击核设施与导弹，而不是直接推翻政权。这次表态被视为战略上的重大转向，由军事打击转向的长期情报战和内部削弱。巴尔内亚明确指出，摩萨德的行动已经深入德克兰核心区域，而且并不是短期行动，而是长期布局。这个亦都回应了战争不会迅速结束，但是方向已经确定。分析认为，巴尔内亚是在警告中共在协助伊朗重建导弹能力这个问题上要三思，而
而以色列未来亦都可能会将中共国嘅资产或者技术支持视为合法打击嘅目标。摩萨德而家就已经开始设定各种对付共产党同习近平办法。同时，以色列高层嘅人事变化亦都喺度引发关注。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批准任命佢嘅军事秘书戈夫曼担任下一任摩萨德局长，并将会喺6月上任。中共新华社13号转发咗呢个任命消息。新华社评论话，对戈夫曼缺乏情报工作经验表示担忧。佢点解呢位新嘅摩萨德领导人仲未上台，习近平当局就开始打击？有中共军方嘅研究机构认为，内塔尼亚胡等佢嘅军事秘书担任摩萨德负责人，标志住摩萨德军事化进程完成，而中共亦都将呢个视为摩萨德升级为战争机器嘅迹象。有分析认为，中共军方嘅研究机构正喺密切关注摩萨德嘅发展动向，而摩萨德嘅行动方式亦都已经由以往嘅隐蔽压制转向咗公开推动国家更迭。不久前，美国媒体报道话，以色列在干掉伊朗高层领导人的行动中使用了一种秘密的人工智能技术。以色列官员表示，这项技术改变他们的追踪定位，并以致命精度消灭敌人的能力。这个暗杀体系等以色列摩萨德达到了新的水准。而外界认为，中国市民最想看到的就是摩萨德给共产党的高官们打电话。另外，更等习近平感到害怕的是，摩萨德还说他在这套人工智能平台的数据来自伊朗国内，包括伊朗政权内部的以色列线人。中共将以色列和美国都作敌人，所以以色列摩萨德越强大，行动越高效，习近平和中共就越害怕。看看哈梅内伊，看看摩萨德，习近平的血压还要再往上升。有分析指出，目前中共尤其关注摩萨德的行动重点，亦都更关注以色列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台湾的多层防御导弹系统台湾之盾，以及它和以色列铁穹系统的整合，等中共火冒三丈。同时，台湾总统赖清德将出访友邦斯威士兰受到干扰。总统府21号强烈谴责北京粗暴干预行程，三国无端取消专机飞航许可，造成赖总统出访友邦的行程受阻。对此，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表示，我们谴责中共施压他国，阻挠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这个绝非外交，而是对民主伙伴进行孤立的经济压迫。美国和台湾站在一起，并支持台湾和国际社会自由交往的权利。赖清德亦都发文表示，中共在胁迫行动破坏了现状，再次暴露出威权政权对国际秩序所构成的风险。
短期看来呢，中共确实达到阻断的效果，使得赖清德总统的出访的行程延后，显示对部分国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其实是有限的。因为第一，台湾和斯瓦蒂尼的关系没有动摇，而只是改由特使出席。第二呢，这件事反而让国际更注意到中共的经济胁迫。第三点呢，也让外界更看清楚说和平做打压的一个落差。所以简单来讲呢，中共呢可以说是对台湾干扰一时，但很难改变呢长期的一个局势。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点非常微妙，正好接近川普对伊朗发出14日最后通牒之际。分析认为，北京实际上是进行一种外交对等报复，亦即是既然你在中东动我的代理人伊朗，我就在印太和非洲动你的盟友。与此同时，北京在印太部署亦都在持续。就在日本加入美菲年度联合军演的同一日，亦即是20号，共军派出辽宁号航舰穿越台海，并部署了海军驱逐舰编队。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至少动用了 1.7 万名士兵，从中东到台海一条引线正浮现。以色列强化对伊战略，台湾引入以色列防御模式，美国主导谈判与军事压力多线联动，这个已经不是单一战场，而是一块战略拼图。而在中国目标被公开之后，连锁反应才刚刚开始。
我们将目光转回去印太，就在美日非三国启动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军演的同时，中共东部战区日前高调宣布派出包头舰133号驱逐舰编队，在4月19号穿过日本附近的横当水域，开向西太平洋。包头舰是 052D 改进型驱逐舰，有64个垂直发射系统。中共内部吹捧的是航母大都市卫。彭博社特别点名，这个是中日关系紧张的最新升级。横当水道位于日本奄美大岛和横当岛之间，是穿越第一岛链的关键通道，比共军以往成日行驶宫古海峡更贴近日本本土。 如果台海开战，宫古海峡是最直接、最可能的出口，而不是横当水道。中共这次特登选择行这里，而且是高调公开，唯一的意义就是宣传报复。因为日本最近连续几脚都是稳稳地踩在北京的面上。第一，就在几日之前，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护卫舰史上的第一次穿越台湾海峡，等于是公开而且正式的企队。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第二，美菲联合军演肩并肩由20号正式开打，日本破天荒地派出1400名兵力参与，这个规模是史上首次。再加上日本即将对菲律宾出口武器，美、日、菲、铁三角正式承认，令到中共极度焦虑。时评人士邓律文对世界新闻网话，对于日本舰队穿越台海，北京的反应和以前相比明显是升级的，不是压下火头，而是借机将危险再向前推多一步。按照这个势头行下去，未来一两年之内，中日在东海、台海甚至是日本西南诸岛之间发生一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是非常之有可能的事。在这种背景之下，今日社交媒体传出一个画面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X 平台上作家昆仑发布一段影片，河北省德州市街头出现了至少三架新型东风27高超音速导弹的移动发射车。德州在华北平原腹地，人口稠密。这个爆料目前只有单一的资讯来源，还需要更多的画面来佐证。但是在过去一年当中，类似的画面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包括辽宁某高速公路上有人影到东风41，福建山区有人影到东风17等等。中共的战略级洲际导弹越来越多，亦都频繁在居民区附近出现。因此有人大胆提出假设，中共是否效法伊朗演练人肉盾牌战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中共很清楚，一旦中美开战，美军的卫星第一时间就会锁定共军固定的导弹基地。所以中共将导弹分散移动，匿在哪里最安全，就是匿在市民的中间。美军要打就会造成平民的伤亡，中共就会拉全世界的同情票。北京倒的就是美军投鼠忌器，不敢打。习近平将自己搞到穷途末路，已经开始准备最难看的一步了，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来看。中共一边挑选了一条宣传价值最高，实战却用不着的海上通道进行挑引，一边将战略导弹藏在自己市民的身边，对外虚张声势，对内没有底线的消耗。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在川普的极限施压之下，习近平会不会在东海或者是台海铤而走险打响第一枪？欢迎你们留言区入面留下你的判断，我们一起看讨论。下面一条，我们来讲一讲日本最近发生的地震。日本官方刚刚发布一个警告，历史上只是拉响过两次。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周三听日，亦即系美国同伊朗嘅最后停火期限要到期啦。喺今日21号嘅朝早，巴基斯坦喺外交方面嘅消息人士透露话，伊朗嘅谈判代表团嘅前期工作团队已经抵达伊斯兰堡啦。但系咧，伊朗嘅官方媒体啊，佢今日21号报道话，到目前为止，伊朗冇任何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那个亦都冇错嘅，基人哋报道嘅系前期团队。他说我们的代表团他去讲的是两个概念，是不是？另外呢，稍早的报道有显示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是在20号的夜晚批准派遣谈判代表团去巴基斯坦谈判了。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显示呢，巴基斯坦官员确认伊朗方面将会派出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参加谈判，预计呢星期三上午才会抵达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的资讯部长刚刚发了一份声明，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目前到底谈判的这样一个节点上面。他明确表示说，截至到当地时间的晚上7:30，我们仍然在耐心等待伊朗方面是否会派代表团出席伊斯兰堡和平谈判的正式回复。他进一步提醒说，伊朗必须要在两周停火结束之前做出是否参加第二轮谈判的最终决定。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去说服伊朗领导层参与谈判，目前相关的各项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之中。哇、wow, 大家听出什么意思了吗？大家听出来了吗？他就是他向全世界宣布，目前谈判的节点阻力点就是伊朗未有答应我们， 他所有人都在等伊朗做出最后决定，而且说我们已经做出真诚的努力说服过伊朗的领导层参与谈判。所以他说这个工作还在持续当中，也就是说到刚刚巴基斯坦时间的晚上七点几，在伊朗都没有做出一个正式的确认工作。哇、wow！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 Axios 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曼斯预计今天上午飞往巴基斯坦，但是刚刚看到最新报道副总统曼斯刚刚出现了白宫参加会议，到底还去不去？巴基斯坦现在也是一个问号的问题。那我们看到其实之前就在这个报道当中提到说白宫一直在等待伊朗方面发出谈判的信号，那个可能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个最新消息的。那刚刚还有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伊朗方面已经非正式向巴基斯坦通报，一旦美国方面由副总统曼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启程离开华盛顿，在伊朗方面先会批准代表团动身前往伊斯兰堡。非常有意思的信号下，不管怎样我们现在调停方巴基斯坦终于发声，他在等待伊朗的回复。另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今天是21号在接受 CNBC 在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美国和伊朗最终将会达成重大协议，他说我们处于强势谈判地位，对付他们非常成功，我认为伊朗别无选择。而川普总统亦都重申了不延长和伊朗的停火期，之前亦都几次表示这极其不可能延长的，他们认为说伊朗可以通过协议重回正轨，但是伊朗似乎嗜血成性，伊朗必须要运用理性和常识将自己变成一个正当的国家。伊朗呢可能已经是进行了一些补给，我们知道两周停火期间嘛，肯定会有很多东西补充，但是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川普说他预计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CNBC 的记者快点问一下，那你指的意思是说如果今明两日内看不到达成协议的哪怕一丝希望的话，你就会恢复对伊朗的军炸吗？那个川普总统回答说我预计会实施轰炸的，这个是一个第一次下川普总统在谈判期间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口吻，我预计会实施轰炸的，因为我认为带着这种姿态去应对会更好。不过呢我们军队也都已经是做好的行动准备，我们意思是说军方已经摩拳擦掌，在川普总统还表示说呢他希望能够确保消除伊朗的威胁，即便这个意味着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咁佢亦都表示话我唔会焦急嘅，我有系时间喺国会当中咧，有人要求立即撤军，呢、这个会削弱我哋嘅谈判立场。但系咧，佢话我唔会因此而仓促咁结束。另外，我哋睇到仲有 Axios 嘅消息表示话咧，美国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已经表示咗，我哋已经做好准备，一旦收到命令，随时恢复针对伊朗嘅作战行动。所以我哋睇到而家真系剑拔弩张嘅一种状态下。到底谈不谈，在到期之后还会不会有延期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方面还在推动这个两周的停火协议。美国方面呢只有川普总统他不是一个正式的回应，说不接受但是没有一个这种正式的回应。然后伊朗方面呢现在是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是有消息说伊朗方面的一名革命卫队的高级官员表示，鉴于目前伊朗处于战胜的一方，他那个我们对进一步停火不感兴趣，但是伊朗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们包括什么议长啊外长是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的，所以可以提出来伊斯兰卫队的态度依然很强硬。而川普总统呢稍早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伊朗已经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但是他没有就是具体列举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战争部今天在 X 平台上证实啦，昨天夜晚又有一件大事发生了，就是在印太地区美军登上了一艘先前因为和伊朗合作而受到美国制裁的邮轮，叫做帝法尼号。那我们看到中央司令部的这个贴文当中写到，正如我们已经明确表示这样说，我们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海上执法行动，打击非法网络，并拦截向伊朗提供物质支持受制裁的船只。无论他们在何处运营，刚刚就是看到那个长长的那条大船，一航运数据显示在伊朗战争爆发一开始的时候，这艘帝法尼号它是位于阿曼和阿联酋东部沿海地区的，在那边活动。在4月10号那天，也就是美国 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三日之前，这艘船就已经离开了，开了阿曼湾，并且在周二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出现在了斯里兰卡和印尼之间。 目前呢仲未完全清楚在登船的时候他到底是挂住乜嘢样嘅国旗。咁不过呢我哋睇到呢五角大楼呢亦都系有提到喺登船嘅时候呢显示呢艘船呢为一艘无国籍船只。而呢个呢亦都标志住我哋睇到美国对伊朗嘅行动嘅一种进入到新嘅阶段。嗰个美国官员亦都表示称之为叫做经济之路。除咗封锁伊朗嘅港口之外美国而家亦都对世界各地水域当中同伊朗有关嘅船只采取行动。包括暗船仲有可能会支持伊朗政权的武器运输船等等。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个船目前显示无国籍吗当然稍后一调查之后美国方面就会知道它到底是来自于哪里的。你认为它是哪里的船呢是伊朗自己的船还是某个其他国家的支援船呢欢迎你留言。另外我们看到伊朗谈判团队的成员马兰迪今天早上突然在 X 平台上面发了一篇文章。他说现在所有人必须立即撤离阿联酋、卡塔尔、巴林沙地以及科威特。除此之外在波斯湾海域船只上面的禁所有船员都必须做好弃船的准备。对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只来讲这一点尤为紧迫因为他们将首当其冲地被遭到摧毁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是在美国昨晚的。行动之后伊朗发出了一个最新的警告。目前呢被认为可能是伊朗要采取一个极端的报复措施可能就是无差别的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其他国家的船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这样的警告那个到底能不能够做到或者是真的会有什么这样的突发事件发生呢我们一起关注这件事。另外我们见到呢在可能要恢复打击行动前夕传出现在美国在部署号的航母上面部署一种新的雷射武器。它可以从天空射落无人机下而且呢它在这种实弹测试当中可以能够成功地追踪接战并且呢一次击中多架无人机。这种雷射武器呢首次是被安装在美国的航空母舰上面的。而且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就是拥有无限量的这种弹药容量而且不需要重新填装。而且更加不需要担心弹药会耗尽只要船上面有电力那这个雷射就会持续地发射。哇可能真的战争要重启之前我们看到美军的这个杀手的才会正式地正式亮相了真是令人期待。而另外呢 ,19 号的时候大家谨记过去的这个周末遭到美军登船扣押的伊朗图斯卡号货轮的更多细节。现在亦传出他看到霍氏新闻确认在船上当时是装载了大量的高氯酸钠等等这些强氧化剂。这些都是制造固体火箭推进剂的核心原料。它可以直接用于说伊朗弹道导弹的这种燃料。所以这些化学品呢亦都是证实来自中国的。报道内容当中就指出说公布这个消息说明美国已经准备好找中共提回个讲法。所以来紧五月份的川集会到时真的会显得相当有趣相当精彩。或者会不会被取消都说不埋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变数依然很大。另外呢有消息人士透露说这个图斯卡号的船长他本身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美军多次长时间的警告之下他居然敢无视的。而且最后就是大家看到结果遭到攻击的了吗除此之外呢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联手行动以来至少已经有九艘伊朗船只曾经停靠了中国的珠海港。这个是目前披露出来的消息。亦即是说已知至少有九艘船为伊朗运送了相关的物品。而且川普总统在接受这个 CNBC 采访的时候讲到他说我们昨天是接获了一艘船就是这艘船。他说船上再有很多不同的物资是中共送的礼物。但是呢我还是有点惊讶因为我和习近平关系很好。我以为我们之间是有共识的。不过呢话锋一转他说战争就是这个样子。而对此我们看到中共在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亦都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昨天就问到了说这架船上装了是什么他就回避不答。今天依然是没有回答。他只是说据我了解这个是一艘外籍的货柜船。中方反对任何恶意关联和炒作。那个他还说了美伊之间现在是持续对峙正处于冲突。能不能够结束的关键阶段。这个是目前中共的回应。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川普总统又发了多篇文章其中一篇要求伊朗释放八名即将遭到处决的女性。川普总统说 至即将同我哋代表开展谈判嘅伊朗领导人们，如果能释放呢啲女性，我将深表感激。我确信佢哋定会铭记并尊重你哋嘅呢个举动，请务必唔好伤害佢哋。呢个将为我哋嘅谈判开启一个极佳嘅开端。所以我哋睇到呢个邪恶嘅政权真系邪恶之极。喺川普总统亦都喺度为 them 求情，会唔会救翻呢八个人呢？各位观众朋友点睇？而同时咧，美国华盛顿呢边亦都有最新嘅消息。西区嘅检察官办公室喺寻日星期一表示，有一名伊朗公民叫丁达尔，已经由巴拿马被引渡到美国受审。佢目前正面临九项指控。喺目前提出嘅指控当中，包括咗出口违规罪、共谋罪、走私罪、洗钱罪，以及提交虚假出口记录罪等等。而呢啲指控都系涉嫌透过中国境内运输货物，以此嚟逃避美国对伊朗嘅制裁，且被指与中共有关。如果目前话罪名成立，佢可能要面临最高20年嘅监禁嘅处罚。另外，我哋睇到仲根据伊朗国际今日所发表嘅一篇报道显示，伊斯兰革命卫队阻止咗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嘅佢嘅任命案，并且佢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莱伊周围设置咗所谓嘅安全警戒线，即系其他人唔可以接近佢、接触佢。报道中提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实际上已经系控制咗关键嘅国家职能，而佩泽什基安嘅政府同军方领导层之间嘅紧张关系喺度不断加深，亦导致佢已经陷入咗彻底嘅政治僵局。所以分析认为，而家呢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实力增强，可能就意味住伊朗将会采取更加对抗嘅姿态，更不愿意再同美国在谈判中做出妥协，并且更倾向于在整个地区可能会持续升级它的军事行动。
自美国打击伊朗以来，中共官媒便一同上阵，编造假新闻或者转发伊朗官媒的假资讯。近日中共官媒又造谣，说在中东的美国军舰伙食短缺，被中国网友痛斥毫无底线。18号，中共多个官媒报道话，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迪里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和林肯号航母存在严重的食物短缺和伙食质素低下问题，甚至已经没有新鲜蔬菜和水果了。报道还引用影片说，在黎波里号军舰上，一份午餐托盘有三分之二都是空的，只剩住一小小肉丝和一张折起来的薄饼。而林肯号航母上昼晚餐照片中，则只有几块水煮胡萝卜、一块干巴巴的肉饼，还有一块泛灰的加工肉制品，被人难以下咽。报道强调，因为伙食差、食物短缺，美国军队士兵的士气快跌落到谷底了。在20号的新闻简报中，美国军方发言人援引了海军上将卡多尔的调查报告，指出网上流传了部分照片实际上是陆上食堂的构图，不是航行中战舰的真实餐食，属于移花接木。而这种针对美军的攻击是资讯战的一部分。对此，有网友批评中共官媒说，你们以为现在还是大跃进文革时期吗？你们写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另外，1号到10号，美国太空总署 NASA 阿尔梯尼斯2号历时10日完成了历史性的绕月飞行，并平安地降落了太平洋。这次飞行打破了多项人类太空飞行纪录，不仅刷新了人类远离地球最远的纪录，亦都让太空人首次近距离观察到月球背面，引发全球关注。但是中共官媒却在国内宣扬飞船厕所系统已经瘫痪，四名宇航员被逼着住纸尿裤完成剩余航程。根据 NASA 在4月的任务简报，四名宇航员并没有提到厕所故障，同时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太空厕所。另外，尽管确实是2021年 SpaceX 的龙飞船在返回地球的时候，马桶曾经出现过问题，但那个也都已经是5年前的事情。对此，一名网友痛斥说，这些媒体他们不写飞船飞跃 40.68 万公里的壮烈征程，不写打破阿波罗13号56年纪录的历史性突破，不写宇航员挑战宇宙洪荒的勇气，这些光芒万丈的事实就好像乌蝇一样扑向飞船厕所，简直是恬不知耻。分析认为，随着中东局势紧张，美军舰队的动向亦都成为全球焦点，而中共官媒通过这么低美军士气，想要缓解国内的焦虑感。可以看到，国内发生的真实社会悲剧往往都被封锁不报，却对大洋彼岸的马桶极尽描摹之能事，是这种资讯导致正是引发公众不满的核心原因。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 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很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是报警了。怎算呢？补气十八味，严格挑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十八种草本。尤其现在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回来。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